好，我们上次提到法住智、涅槃智，请各位翻开《成佛之道讲义》第95页，我们简单的再复习一下。如果是《成佛之道增注本》，书本是224。我们三圣共法主要是提到三增上学哦，修学四谛，还有正戒缘起。那三增上学又有戒增上学、定增上学、慧增上学。那慧增上学这里所说的呢，主要是出世间的正见，就观缘起，哦，观四谛，然后依俗弃真，从四俗谛啊弃无到圣义谛。如果是五圣共法的正见的话，那是世间的正见，哦，那我们这边因为是解脱道，所以谈的慧呢是出世间的正见，哦，那正观缘起、正见缘起、正观实地我们谈过以后，最后就是依俗弃真，那就是这个偈颂：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依俗弃真时，正观法如是。那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主要是出自我们杂含的347经啊，这个经非常重要。那至于什么是法住智，什么是涅槃智啊，在特别是这个涅槃智在经里面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那法住智在其他地方有稍微提一下啊，比如说讲义96页杂含357经的77字经有稍微提到法住智啊，就是讲义96页3的引文1234啊，第三行啊，第四行，即法住智无常有为心所缘生尽法变异法离法灭法断智智啊，这里。那同样是导师对于法住智与涅槃智的定义呢，早期跟晚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啊。早期的定义就是我们成佛之道这里所说的，在讲义的96页最下面啊，第一法住智，那第三行啊，法住智是对因果缘起的决定智啊，特别是重在这个因。现在是讲因果缘起的啊，尤其是特别重在因啊。那这虽然是缘起如幻的俗术法，俗术法就是世俗的假名施设了啊。缘起是世俗的假名施设啊，圣义是毕竟空。那这样的法住智虽然是缘起如幻的俗术法，但是却是正见得到所必备的知见。如不能了解缘起的世俗相对性、假名安立性，而只是信解善恶、业报三世，那只是世间正见而已啊，不能够名为智。那什么是涅槃智呢？在讲义97页。依此而观缘起法的从缘而生，依缘而灭，是尽相、坏相、离相、灭相，名为涅槃智啊。所以我们底下的刮胡 A、刮胡 B 法住智跟涅槃智强调的重点有些不同。法住智它重点是在知流转、知因果的必然性，涅槃智重点在知幻灭、知因果的空寂性，法住智重在知生灭，就无常生灭、有为的啊，无常生灭。涅槃智呢，重在不生不灭。所以法住智知有为的世俗， 其实就是缘起因果的道理了啊。缘起是俗世法，那涅槃智能是无为圣意。所以佛在《阿含经》里面讲，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更加的甚深啊。那这是导师在成佛之道对法出智、涅槃智的定义。但是比较晚一点的作品，在《空智探究》对法出智、涅槃智的定义呢，稍微有点不同啊。比如说《刮胡二》第二段法出智，它是缘起被称为法性法住，所以法住智呢是从因果起灭的必然性中，与五蕴等如实知厌离欲灭而得解脱智。那解脱智，这是阿罗汉的智慧啊，那他们能够知道我生已尽，犯恨一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虽然没有禅定，就没有根本禅定。比如像虚身比丘所面对的这些长老比丘，他们称为会解脱的阿罗汉啊。他虽然没有根本禅定，但是至少要有味道定啊。他没有根本禅定，没有甚深定没有关系，但是至少味道定啊。依着味道定呢，有闻思修啊，加上这个法住智，可以烦恼一尽，生死一了。这是以慧得解脱，知一切法即灭，而没有涅槃的自证。那什么是涅槃的自证？在底下涅槃智就说明，涅槃自知就生前就能够现证涅槃的绝对超越，及大圣的证入空性，觉出细论，也类似一般所说的神秘经验，因为得现法涅槃。所以导师在这个地方所定义的涅槃智呢，它是就是要有定，而且呢是有那种切身的那种宗教体验，那才叫涅槃智。不是说只有知道缘起的幻灭这样而已，它有切身的体验。在古代被称为得灭尽定的具解脱啊，所以得到灭尽定，一般以声闻来讲，它是三果跟四果才可以得到灭尽定，这是圣者的定啊。不过同样是灭尽定，论师之间的意解纷纭，而且大小圣对灭尽定的内容也有很多出入啊。所以导师说，这有可能是二类的阿罗汉，一个是会解脱的阿罗汉，一个是具解脱阿罗汉，也可能是先后契入的层次。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说即使是会解脱阿罗汉他没有身定啊，在生前没有这现法涅槃的神秘经验，可是呢这样的会解脱阿罗汉，当他正要入涅槃的之前，那正要入涅槃的时候，他这个涅槃智也可以得到这个叫做先后契入。或者说有的他已经证了阿罗汉，可是还没有灭尽定啊。当他得灭尽定有这样体证的时候，有这个涅槃智啊。所以底下最后一段，在佛教界，会解脱圣者是没有涅槃智，具解脱圣者有涅槃智啊。所以这里对具解脱圣者定义，就是要有灭尽定的。具有灭尽定它是有涅槃智。所以这样的对涅槃智的定义呢，导师在空智探究定义比较严格，就是要有灭尽定的了。那在成佛之道这边呢，就比较不谈跟禅定的关系，跟灭尽定的关系比较着重在知幻灭这一部分。具解脱圣者，他有涅槃智，他是入灭尽定而决定去入涅槃的。唯有另一类人绝少数，正知见有灭涅槃而不证的阿罗汉，就他有涅槃的这样的体验，可是呢，他不证入涅槃啊，他没有得到阿罗汉。 那这一类在南传的论书或者其他有些论书来判，他虽然不是阿罗汉，可是呢，他可能也是三果的圣者了，或者说有学的圣者。那导师就注意到了哈，他说不入灭尽定，可是呢，而有甚深涅槃之见的，那跟初级大圣有一类的菩萨，那观一切法空，可是呢，不以涅槃为最究竟，所以他不积着证入实际，实际就是最究竟的真实，啊，最高的真实。如果以二圣人来说，涅槃就是他最高的真实啊。可是从大圣菩萨来说，涅槃那只是三圣所供，还有更高的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菩提，那才是最究竟的真实。所以这里讲不证实际，就是说他不以涅槃为最究竟，他还要再上求佛道，希望证得无上佛菩提。哦，真正得到无上佛菩提的时候，那时候才证实际，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证实际，以大菩萨来说，他并不是没有涅槃的体验哦，他只是不以涅槃为最高的真实。所以无生法忍菩萨啦，类似这些，他们是有涅槃的体验，但是不以它为究竟真实。如果以它为究竟真实，就像华严经所说的，他证了无生法忍，想要入涅槃。如果他真入了，那就跟阿罗汉一样的啦。那由于他不以涅槃为最究竟真实，还要再上求这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叫做不证实际啊。跟这一类的菩萨，是同样一个风貌啊。好，那有关于法出智涅槃智，导师在空智探究另外一个单元哈，98页括弧三这边也有提到，虚生出家不久，听见有些比丘们说生死已尽啊，那自知不错会有，却不得禅定，而他们自称为慧觉的阿罗汉。虚生听了非常疑惑。我就告诉他，比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慧解的阿罗汉没有生定，所以没有现法涅槃的体证的体验，但正确而深刻的知道有无明故有行，不离无明而行，就是知道缘起的必然性啊。无明故无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其他缘起知都是一样啊。这是正见因缘起灭的决定性，那个叫法出智，而能得无明灭故行灭啊，生灭故老死灭的果证。这样的缘起因缘而有无生灭的法出性啊，怎能说是无为呢？那大毗婆沙论对于法住智也有好几家的说法啊。我们看括弧一，法住智的法，那这里说法是果，住呢是因啊。他说知果法所住的因，名为法住智。为知三界下中上果所住之因，名为法住智。好，他强调这个因呢。那如果说我们以苦集灭道来说，苦集灭道来说，观藏师，这四谛里面哪些是因，哪些是果？
这样来看的话，前面苦集二谛是世间因果，苦的话是因，苦的话是果，集的话是因，
对。
那如果是出世间因果的话，灭谛是果，道谛是因。
对，好，我们看一下99页这个表哈。如果说以种在世间的因果来讲的话，那因主要是极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哦，这在98页这里有好几家说法哈，我这边整理着这个表，我们注意一下。第一家他认为法住智呢，他就是知极的智，知极地的智。极地是因嘛， 哦，知道祸啊业啊，这是因啊。涅槃智呢，它是知灭智，这是清净的果。好，哦，灭智比较没问题的，因为是涅槃嘛，所以一定是跟灭谛有关的啦。好，哦，那第二家呢，他对于法住智涅槃智的定义，他着重在世间跟出世间，有没有？世间的话就苦集嘛，好，那出世间呢就灭道。第二家他就不完全是从因这个角度来看，他重点是在世间出世间。第三家他的重点又跟第二家有些不同，他重在什么？第三家他为什么这样分类？苦集道，把它判为法住智。就苦集道，他们三个把它摆一起，有什么类似的？法成师，
苦集道是世间修行菩提，然后灭菩提正果。
道也是清净环灭门的因嘛，对不对？不过大家注意哈，苦集是有为嘛，道呢也是有为啦，对不对？那灭呢，灭是无为嘛，所以它重点在有为跟无为的分类。好，哦，这样看得出来吗？第一家它是重在因跟果，就世间的因是基地嘛，哦，那出世间的果是灭地。第二家苦集这一组呢，这是世间的有漏的，有漏的啦，哦，重点在有漏。那灭道呢，它是无漏。第三家苦集道，它重在有为啊，灭是无为，它是从这样来分的啦。那第四家有三个类似的看法哈，知缘起的智就是法住智，知环灭的智就是涅槃智，流转环灭啊，在知缘起智这是法住智，知缘起的灭这是涅槃智啊。知生死智，这是法住智；知生死的灭，这是涅槃智。那这几个基本上是从流转跟环灭来谈，啊，哦。那第五家呢？啊，它是专门从定方面来谈的啦。如果净分地智，这就是味道定的，那就称为法住智。有根本地的话才可以得到涅槃智。啊，哦，这一家。那导师在比较晚一点的作品《空智探究》有提到法住智、涅槃智跟禅定的关系啊，哦，事实上跟这个婆沙的第五家专门从禅定来判设法住智、涅槃智有一点点类似啊，说法不一定相同，但是至少都从禅定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些关系啊，哦。那早先成佛之道所定义的呢，跟哪一个比较相近？跟第四家很相近，有没有？知流转，知环灭，哦，大家比对一下讲义的97页 A 括弧 AB， 有没有？法住智它知流转嘛，哦，跟我们99页这个表格的第四家的第一项啊，哦，那法住智知生灭啊，知生灭就是缘起这个生嘛，那另外灭的话是不生灭，跟这个比较相近。好，好，那在98页这里还有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哦，以评家所以就不正宗来讲，他认为出说为善，出说为善就是瓜五一的这个重在因，名为法住智，啊，这是菩萨所赞同的。那第五家他从净分地智跟根本地智来说法住智、涅槃智呢，他所引的经哈，就是在讲义98页最后一段，有于师说。净分地智是法住智，根本地智是涅槃智。那你再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诶经他就说到了、哦、如七经所说，是有五百应真地除，应真就是阿罗汉，这不同的翻译了、哦、五百阿罗汉比丘，虚师摩，虚师摩就是虚身，这些比丘在虚身的面前、哦、来自赞己德、哦、这些阿罗汉比丘说诶我们都是我生已尽了，不受后有、哦、那底下其实都是我们杂含虚身经所说的了、哦、那么所以他引这个经说这些五百比丘的阿罗汉倒数第二行、哦、然比五百应真必除，一未至定，就是未到定，得肉尽以后，方能起根本等智。就是他依着未到定来引化无漏慧，那引化无漏慧，他就会解脱阿罗汉的啦。啊、哦，所以这个时候，他如果还没有根本定的时候，他只是法住智而已。那得阿罗汉以后，哪一天他得到根本定，才名为涅槃智。这家的看法是这样。好，那有关法住智、涅槃智呢？大圣论师也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我们看九十九页，刮胡五，五跟六，这是中观系这里说的大智论所说哈。七跟八，这一切系的一切十六论。好，刮五，有人言。有人言是有人这么说啦，不一定是论主的意思啦、哦、有人言，但大正至少引用到有这么样的说法。他说法智者知欲界五众，就是五蕴、啊、是无常苦空无我，知诸法因缘合而生，所谓无明因缘诸行乃至生因缘老死，如佛为虚实模范之说，先用法智分别诸法，后用涅槃智、哦、虽然文句一个说法住智，一个说法智，不过他这里很明确说佛为虚实模范之说嘛，啊，先法住法智，后涅槃智，所以这很明显应该是引用杂含的虚身经、哦、那他对法智的定义呢，他是比较强调在知五蕴无常苦空无我缘起法、哦、那刮胡六，有人问何等是声闻辟支佛智、哦、答曰以种相别相观诸法实相是声闻智慧，如经中说初以分别诸法智慧，后用涅槃智慧，那这个跟虚实摩经也很相近、哦、他说分别诸法智慧这是别相，涅槃智慧是总相，他把涅槃智慧看成是总相共相，那法住智呢他是说分是别相、哦、那第七、哦、一切势力论，复次若必除俱净失罗、哦、就是他戒学清净了、哦、戒律延迟戒律，有戒清净，住别解脱清净律仪，增上心解增上力故，得出净律尽分所摄圣三摩地以为一止，这就是以未到定为一止、哦、依着未到定增上慧学增上力故，得法住智及涅槃智，这里的解释又不一样了、哦、它是依着未到定那开发智慧以后，他就得法住智即涅槃智，好像一些事情他认为未到定呢就可以引发法住智跟涅槃智的，如果从这个文脉来看、哦哦、用此二智以为一智，先有四种圆满远离受学转时，令一切令心解脱一切烦恼，得阿罗汉成慧解脱。啊，云何名法住智啊、哦，若一听闻随顺缘性缘起无倒教矣，就听闻缘起法了、哦、于缘生行因果分位住一生地，住一生地就是凡夫地了、哦、他能够了解这样的缘起因果， 他即使还是在凡夫地的时候，便能如实以闻思修所成作意，如理思维，能以妙慧悟入性解。哦，苦真是苦，集真是集，灭道啊，都是如此。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智，名法住智。啊，比较强调在因果法，因果法的安立，这个、名为法住智。那什么是涅槃智呢？为彼法耳，若于苦集灭道以其妙慧悟入性解，是真苦集灭道时，便于苦集住业力想，于灭涅槃起极静想。所谓究竟极静微妙，弃舍一切生死所依，乃至广说。如是一指彼法住智，即因于苦，若苦因缘，苦就苦地嘛，苦的因缘就是极地，也就是祸跟业，就是对于苦集起业力想，那便以涅槃呢，能以妙慧悟入性解为极静等。这个妙智名为涅槃智。所以这个解释跟大乘也是也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第八，夫自有二智，能令见清净及见善清净，为法出智即涅槃智。即此为先，就是以法出智为先而后引得涅槃智。总之就是法住智涅槃智了。法住智者，未能了知诸行智相种类差别。这边他强调是就是在智相，可是不只是智相他说即能了知诸行共相过患差别。所以他这里法住智呢，他不只是了知智相，他也了知共相。那这个讲法跟我们刮胡六这里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刮胡六的最后一行，分别诸法智慧是别相，也就是说法住智是知别相，涅槃智呢才是知种相。不过于解释愿他说法住智呢，他能够知别相的种类差别，也能够了知诸行共相的过患差别。位于随顺若苦若乐不可不乐三位诸行方便了知三苦等性。三苦就苦苦啊行坏苦行苦。什么是涅槃智呢？位于如是一切行中，先起苦想，后如是思，即使一切有苦诸行无以有灭。广智乃说明涅槃，如是了知名为涅槃智。总之法出智涅槃智，因为经本身特别是涅槃智没有很明确的定义所以法出智各经论理解不尽相同。南传的经论对于法出智涅槃智也有不同的定义我这边没有引出来。好，这是依俗弃真正见，我们就讲到这里。底下就八正道的第二项呢是正思维。我们看一下科判。科判对八正道它是先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前面的五支，还有后面的三支。前面五支就是正见、正思维、正义、正业、正命。然后后三支呢另外成立一组，正四正行、四正四念处了就是正勤、正念还有正定。好，什么是正思维这个是一个老师用了半诵来解释。正思相于厌，相离欲即灭。我们看卦符一八正道之成就，无漏的八正道之是同时成就的，它不是次第无漏的话可是呢卦符二说但在休息过程中有次第引生的意义。从先后的引生来说，有正见以后才谈正思维这是对正见所见的做更深入的正确思维。那等到他成就以后 哦，你不成就则已啦，一成就以后，那它是同时成就啊、哦。所以有些经典它也做一个比喻啦，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嘛，连一就是，不过跟以前所说的那个比喻不尽相同啦。比如说我们好、哦、这一堆东西给你拿，你拿到多少就给你多少这样，那他可能一个一个拿。那开始拿的时候是有次第嘛，对不对？你拿到了，比如说十个东西给你，哦，你拿一个那是你的，你拿到才算你的了，哦，那一个一个拿，这个有次第。等到你全部拿到手以后，就同时具足了，这些都是你的了，啊、哦。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可能有正见，然后哎。有这个次第，就像说你闯五关以后，你可以拿到什么宝藏？嗯，一关一关的次第来。可是等到最后通达到无漏的时候，那全部是同时成就、同时具足啊、哦。那正见与正思维，正思维有翻成正智或者翻成正欲啊、哦。它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正见可说是从闻，我们听闻。听闻有时候直接从佛那边听闻，有时候从佛弟子闻或者从经典闻而来的慧学，它着重于知道厌、知道离欲、知道灭。正见是知道了，啊，而正思维的它不是知道而已，它是从慎思明辨而来的慧学。它在经过深密的思考，啊，在抉择分别。他经过深深的思维啊、哦，他不只知道而已哦，有的知道他不去做嘛，没有那个倾向要做。正思维就不一样了，他知道以后呢，他就趋向厌，向于离欲，向于觅，这是对正见所见的做更深入的正确思维。有正见的一定能够成就正信，有信的一定有要求实现的意向。所以导师说有正见有要有正信嘛，有正信才有正行啊、哦、所以这里说要求实现的意向就是正行，想要去实践它。所以从正见而来的正思是引发了相解脱的真实欲求，也就因此古意正思维做正智或正欲。那这个相于知厌、知离、知灭呢，导师有跟三法印做一个配对啊、哦。首先谈诸行无常，说从无常的正见中引发正思，那就相于厌。你世间呢再怎么样贪着了，最后都是离不开无常的法则嘛。哦，那你也正了半天呢，最后一样啊。哦，所以看到一切是无常是苦，而对于名利权势恩怨等放得下，而能够放下，这是从深信因果中来的，所以厌于世间。可是呢他不会厌弃来做善事了，他是厌于世间却勇于为善，勇于求真，而不像一般颓废的灰色人生观什么也懒得做。厌了世间啊，利益众生的啦，或者是为了佛教正法，他也厌了。但是真正的，导师这里赞叹的呢，你是厌离世间的无常、苦，可是呢，对于善或者是求真，啊、哦，他是勇于追求的。第二，从诸法无我的正思维当中，啊、哦，来向于离欲，啊、哦，于五欲及性欲能不自染着。第三，从涅槃极境的正思维中，倾向于极灭啊。这三者表示内心从世间而向解脱，也就是真正的出离心啊，引发出离心，从无常、苦、空、无我啊，也就跟三法印配合啊。所以无常向于厌，无我向于离欲，从涅槃向于灭。 出离心贯彻了解脱道八正道的始终。不过正见呢着重于知、厌、知离、知灭。正思维呢它是相离厌、相离欲、相离灭。所以正思维它已经有想要贯彻实践的这种驱动力。如果说我没有这种驱动力的话，那其实只是知道而已啦。有人知道可是不想做，这个有差别的。好，接着下面三号，正语、正业、正命，这三个跟戒有关系，所以合在一起谈。那这个也是半个偈颂。正语、业及命，境界以为性。这三个就是戒学的体性了。好，我们直接看讲义100页。第一，正语、正业、正命都是以清净的戒学为体性。正语，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正业，正业是合法的经济生活了，不杀、不偷盗、不邪淫。那出家众是一律不淫，而且出家众呢的正，这是正业了哈，正业是不杀不盗不淫，这是合法的身业。正命的话是合法的经济生活，合法的经济生活我们前面也提过嘛，就是这里所说的合法的经济生活了。不要入定了哈。我们前面说合法经济生活我们是取之有道，可是呢导师在前面也提过，取之有道是没有错，你用的也要节省，不要浪费。有人是取之有道了，可是用的很浪费啊，那严格来说只对了一半。好，你用的太浪费了，铺张了，暴殄天物，这个也不太好。那在家人有取之有道这样的经济来源，经济生活，出家人呢是以乞食为正命，这个是重要的。出家人其实是世尊的精神，那是以乞食为正命。底下就讲了嘛，在家弟子的正命呢是要有合法的职业，合法的取得钱财，在使用方面不可过于浪费，浪费不好啊，这个落入一边。也不可过于牵吝，不要又落入另外一边了。应该布施的，应该供养的，这个还是要应该遵行佛说的中道生活。出家弟子的正命呢是一向依施主的信施的生活，不得贩卖贸易。读一教经里面还有提到很多嘛，对不对？这在228页这里所说的，不得占相吉凶啦、仰观星宿啦等等，这个大家诵戒都有提到，应该很清楚。好，那有正见再有戒，正以正业正命，这就是行嘛，叫净行。所以正见呢就像眼睛啦，正行就像我们的脚，所以呢这里对前五支再有一个偈颂来说明正见跟这些正行之间的关系。这个在讲义101页，如果是中文知道是228还是229，使者执其见，次者敬其行，竹木两相成，能达于彼岸。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确立我们的正见，你眼睛确定的目标你走才能够到达嘛，对不对？你目标没有确定，你胡乱转来转去啊，有时候到处碰壁啊，或者甚至是走入错误的方向，误入歧途。所以走得快啊，或者是很用功啊，不见得能够达到目标。所以确立正见是首要啊。次者敬其行，你目标眼睛看到了确立的，可是脚不往前动，那还是没有办法到达。那怎么动？那就要有配合正语、正业、正命， 啊、哦，这净其形。那正见就像我们的眼啊、哦，正形就像我们的脚，两个互相组成，能达于彼岸。我们直接看讲义哈、哦，修学解脱到了开始，先要正直其见解。那这个包括正见跟正思维，其次要清净境，清净其行为，那就是正义、正念、正命。正确的见解，正见、正思维如眼目；清净的行为，正义、正业、正命如双足。正确的见解与清净的行为这两方面相互铸成，才能够达到彼岸的涅槃。这说明了出世的解脱法门啊，不止出世解脱法门，世间的善道也是如此。一定要先有正确的见解，清净的行为不可。所以眼睛很重要，脚也很重要了。你光有脚没有眼睛不行，你光有眼睛没有脚不行，这两个要都搭配。同样呢，大家说想要去哪里，或者说想要往生到什么地方，想要往生到什么地方，你有愿当然很重要啊，就是一个目标嘛。在你的资粮也要够啊，对不对？你希望到欧洲旅行，有这个愿，可是没有这样的资粮，没有钱去，也到不了。那有人有这个资粮，哦，你有很多钱，可是你不想去，那也到不了，对不对？哦，不想去，或者说目标弄错了，跑到非洲去了，是不是？那当然也不成啊、哦，所以我们要有愿，还有它资粮。这里呢，是我们有眼睛的正见、正思维，配合正行啊、哦。好，最后这三支是正勤，也就是正精进、正念跟正定。那这个偈颂呢，就是正勤遍彻发，由念得正定。一定起正慧，慧成得解脱啊。正勤就是正精进，向于厌、向离欲、向于灭的精进呢，也称为正精进啊。我们常说的是正勤，这就是精进嘛啊。未生恶令速断啊，已生恶令速断，未生恶令不生，已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速生。那十住毗婆案的比喻非常好哈，这以前应该提过。其实已经生的恶法呢，就像我们被毒蛇咬到了，那我们赶快要去除。所以已经生的恶呢，我们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啊。你慢慢来的话，生命就没有了。同样，我们慧命也是如此啊。好不容易知道怎么学法，哦，那而且。就像一面镜子啦，我们知道说哪些是跟生死杂染相应的，哦，或者是障碍修行，这些杂染的恶法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你要赶快把这些坏的烦恼、哦、习气毛病啊去除。你再慢的话，我们慧命就没了啦，对不对？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哦。断未生的恶法，如欲断流水。在洪水泛滥之前，我们就防患未然。增长于善法，哦，这以生善呢，我们要令增长，如灌溉甘果栽，好不容易开花结果啦，在还没成熟之前，小小的果实，我们还要再继续灌溉，好好的呵护着它，让它慢慢增长。啊，如果说那个在刮风下雨啦，或者是被虫吃啦，种种。这些那当然没有办法长出果实嘛，对不对？或者干旱等等啊、哦，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让它增长。第四，未生善啊、令它速生，如钻木取火。哦，这个比喻我非常喜欢，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想了很多好事，你没有做出来啊、哦，这很多的善念就打折扣了啦。那我们要一鼓作气，勇敢的表现在身口上面。如钻木取火，对不对？勇敢的一鼓作气把它做出来。你一直在那边，这犹豫不决啊，那永远在重复做虚功啊，是不是？哦，发挥不了效用。那正精进， 当然经典有说它是定学，有说它是慧学，导师说事实上正经义呢它通戒定慧三学，通戒学呢正经义它是远离毁患而持清净的努力，通定学正经义呢是远离禅定的障碍如无欲无盖而努力于修学禅定的善法，通慧学它是远离邪僻的就邪知邪见妄执而努力于正见正思维。那正经义呢我们世尊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如这里所引用的大智度论，有一天佛因为背痛或者很疲倦他就卧下来稍微休息一下，那请阿难为其他的人说法，那阿难就在说七觉义，七觉义就是七觉知嘛那七觉知里面有提到责法觉知啦提到精进觉知的时候佛听到了啦就问阿难你在说精进觉知吗，阿难说是的，结果佛一听到他在说精进觉知，可是自己卧在那边呢不好意思了说佛即起坐告诉阿难人能爱要修行精进无事不得，不管做善法也好啦甚至成就佛道也好，得至佛道终不虚也。其实佛是一个很好的示现对不对，自己很疲倦的或者有背痛啦或者没稍微休息一下听到精进的时候他自己都起坐，借这个机会呢说明说精进的重要，所以我们能精进方向正确甚至成就佛道都有可能。好，我们休息一下。